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尼一架载有54个人的客机星期天遭遇恶劣的天气以后坠毁。据信属于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发现。有关官员说，一架执行搜索任务的飞机星期一发现了飞机的残骸。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往坠机的现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幸免遇难。航空主管部门的官员说，飞机上一共有54个人，包括44名成年乘客、5名机组人员和5名未成年人。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度国内的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该公司一共发生14起严重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发出愤怒的威胁。多达8万名的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演习，模拟如何对朝鲜军事入侵做出反应。在这次军演展开之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两名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触地雷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并且在上个星期六恢复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广播，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朝鲜不接受韩国的指责，并且声称宣传广播和军演都等于宣战，并且誓言要以最强有力的军事反制作为回应。首尔和华盛顿表示，联合军演完全属于防御性质。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签署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些罪行可判处死刑或是终身监禁，并且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处以高额的罚款。埃及首席检察官今年6月死于炸弹袭击以后，塞西总统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立法。他说，那次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所为。埃及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7月被罢黜以后，塞西政府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并且对该组织的成员进行镇压。按照新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领导者将会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或是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入狱。国际特赦组织说，这项法律是残酷的，并且说该法律是公然的侵犯言论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等项权利。东非地区的领导人正在推动南苏丹政府跟反政府武装星期一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结束持续20个月的内战。南苏丹总统基尔及其主要的对手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扎尔目前都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和谈。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在推特上登出了基尔和马扎尔星期天晚间进行谈判的照片，星期一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和谈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主持，并且得到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ork with small childre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要学习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我们还要学习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个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她在医院工作，是不是？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I'm doing great.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rah Scott.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She's a doctor.
反义疑问句表示提问的人有一定的主见，但是不肯定，需要加以证实。这种问句的前一半是陈述句，后一半是它的一般疑问句的简略形式。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rah'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arah lives in Chicago.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works very hard.
She likes her work,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 Sarah 谈她在芝加哥的生活情况，她的父母亲也住在芝加哥。访谈中有这样一些词句
A nurse
护士
A nurse
这个词的拼法是 AnNURSE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CLINIC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芝加哥风很大，是不是？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你为什么住在芝加哥呢?
My father is retired.
我父亲已经退休了。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rah 是不是为了她的父母才一直住在芝加哥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Interview.
下面我们要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Sarah 在一家大医院里当医生。她说他主要是给孩子们看病。先请听访谈中的一些词句。
A medical problem.
健康方面有毛病。
A hearing problem.
听力问题。
Ears.
耳朵的复数。
Ears. Eyes.
眼睛的复数。
Eyes.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大多数孩子五六岁时就能学习阅读。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孩子的听力如果有问题，他们阅读就有困难。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y some children up to 5 or 6 still can't read? Let's listen to Sarah's explanati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问题。Sarah 说，她也给老人看病。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Legs.
腿的复数。
Legs.
L-E-G-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你也给老人治病吗？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人们老了以后，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常常出现问题。这也是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提问题的听众来自哪个城市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会话。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听众来自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位于内华达州，是美国的三大赌城之一，以他的赌场、夜生活和结婚手续简便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练习回答问题，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Daily Dialogue. At the Doctor's Offic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诊所第一部分。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So what's the problem?
你哪儿不舒服?
My leg hurts.
我腿疼。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次对话。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这位病人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听一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四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问现在是什么季节。老师在每个问题以后 都先给一些线索，再给答案。请大家注意听，下面是几个有关的词句。
Thanksgiving
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THANKSGIVING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树叶正在变颜色。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season is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Yes, I am.
Okay, listen carefully to these clues. Question 1.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cool.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People are having a Thanksgiving dinner.
What season is it?
Thanksgiving? Americans have Thanksgiving in the fall.
That's right, it's fall. Question 2.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hot. The days are long and the nights are short. People are going swimming.
What season is it?
Let's see. It's hot and people are swimming. It's summer.
That's it. Now question 3. Again,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warm. The grass is green.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What season is it?
That's easy. It's spring.
Right.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It is cold. People are skiing. There is snow on the ground.
What season is it?
Winter. It's winter.
Right. People go skiing in the winter. Thanks for playing.
I had fun.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树叶正在变颜色，人们在过感恩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秋季。第二个问题是天气炎热，白天长夜晚短，人们在游泳，答案是夏天。第三个问题是天气温暖，绿草青青，鲜花盛开，这是春天。第四个问题是气候寒冷，人们在滑雪，答案当然是冬天了。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Thanks for telling us.
你们国家的孩子们一般是在几岁开始阅读呢？好，谢谢您告诉我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还有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例如
Ears Eyes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今天的嘉宾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由 Sarah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Larry 讲述他周末钓鱼的经历。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几个句子。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你有没有戴那顶幸运的钓鱼帽？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在钓鱼的时候聊天会带来坏运气。
It scares the fish.
但会把鱼吓跑。下面请听会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Kathy 和 Max 对 Larry 的钓鱼活动很感兴趣。Larry 说，他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他钓鱼的时候戴上了那顶幸运的帽子，所以钓了很多鱼。而且和他那帮朋友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
Oh, we always have fu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一块儿总是有很多乐趣。他们在一起聊天，讲笑话。聊天的话题当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钓鱼最好。不过在钓鱼的时候，他们不能聊天。我们再听听这段有趣的对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 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各位听众，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星期天遭遇恶劣天气后坠毁。据信，属于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发现。有关官员说，一架执行搜索任务的飞机星期一发现了飞机残骸，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往坠机现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幸免于难。印尼特里加纳航空公司的这一架267航班从巴布亚省首府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前往欧克西比勒，大约30分钟后失去联络。坠机地点距离欧克西比勒大约12公里。航空主管部门官员说，机上一共有54人，包括44名成年的乘客、5名机组人员和5名未成年人。加特里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自1991年开始营运以来，该公司一共发生了14起严重的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发出愤怒的威胁。多达8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演习，模拟如何对朝鲜军事入侵作出反应。在这一次军演展开之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两名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时触雷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关于上星期六恢复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广播，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朝鲜不接受韩国的指责，声称宣传广播和军演都等同于宣战，并且誓言以最强有力的军事反制作为回应。首尔和华盛顿表示，联合军演完全属于防御性质。埃及总统莫西塞西星期日签署了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些罪行可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并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予以高额处罚。埃及首席检察官今年6月死于炸弹袭击后，塞西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立法。他说，那次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所为。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7月被罢除后，塞西政府将穆兄会立为恐怖组织，并且对该组织成员进行镇压。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入狱。如果记者不按官方口径报道袭击事件，将会被罚款$25,000到$64,000。最初的法律文本规定对有关记者处以监禁，但是由于遭到批评人士的反对，取消了这一规定。国际特赦组织说，这项法律是残酷的，并说该法律是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东非地区领导人正在推动南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星期一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结束持续20个月的内战。南苏丹总统基尔及其主要对手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查尔目前都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和谈。肯尼亚总统雅肯塔在推特上登出了基尔和马查尔星期日晚间进行谈判的照片。星期一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和谈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主持，并得到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巴基斯坦人口稠密的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坎扎达在一次自杀炸弹爆炸中丧生，爆炸还造成其他14人死亡。星期日晚间，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坎扎达星期天在他位于阿托克地区的住宅中遇害。阿托克位于首都伊斯兰堡西北大约100公里。目击者说，事发当时有多达30人在卡扎塔家中，虽然保安曾经阻拦，但是一名自杀爆炸手还是进入卡扎达家中引爆了爆炸物。剧烈爆炸导致住宅建筑倒塌，包括警官在内的数十人被埋在瓦砾下。当局表示，卡扎达曾经接到逊尼派激进组织江城军的威胁，该组织已对巴基斯坦居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动致命袭击而闻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四川凉山一名彝族女学童用一篇300字的作文把人们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上，引发奥运与贫困的辩论。许多网友强烈质疑，中国有地区如此贫穷，为什么还要花钱办奥运？有中共官媒评论称，刚刚申请到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费用，中央政府仅仅承担不足5000万美元。大凉山地区因为特殊文化恶习和地理原因，中央政府砸钱扶贫却怎么也扶不起。那么大凉山现象为什么引发网友如此的关注？奥运的轰轰烈烈与极贫的家徒四壁有没有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曹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好的，林先生呢通过电话从美国洛杉矶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就是据您的观察呢，像这个大凉山地区这位小女孩她所描绘的贫困状况在中国有怎么样的普遍性？林先生。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贫富差距是特别大啊，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我们就是说这种贫困的这种情况，从一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啊，中国官方曾经发过一个数据，在2013年底，有82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呢，这个可能贫困的人口更多，甚至多达2亿多。那么就是我呢也经历过这个农村的底层啊，这个也包括中国的矿山，确实目击了中国这个底层的贫困人口确实是，非常，过着非常悲凉的生活，应该说是。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最悲伤的作文的这个冒出吧，也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我们知道，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当时在春天的时候，南方的报纸就在报道这个凉山，也就是四川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童工啊，就是在广东那边也是非常悲惨。我当时还写过一首诗歌，在网络上也是流传，叫做《凉山童奴》。所以就说，这个中国的贫富差距，我想起了就是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元代蒙元的时代叫做富极塞北穷极艰难，富夸塞北穷极艰难。那个这个中国的百万富翁也很多，亿万富翁也很多那比如说像这个六安山在加州花250万美元买的豪宅，还有像这个中国的富豪，像到纽约去买公园，这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粗略的这个中国，一个就是贫富极为悬殊的中国。你从中国的这个 GDP 来讲，从中国的这种政府的收入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高的，非常富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下岗工人农民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生活与报纸骂奥运真的是没有太大关系。
好，谢谢林沧州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曹长青先生，那么关于像大凉山地区这样的这个穷困地区，它的原因呢，中国官媒是有一些解释，比方说当地呢这个有一些历史文化的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恶习，就说当地呢是他们不思进取，拒绝现代文明，还有包括呢像是男性他们好逸恶劳，甚至呢这个吸毒，以及呢成年人对孩子呢是只生不养。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解释呢，是不是会使得中国诸如此类的这个贫穷落后地区的贫困变得合理化呢？
当然这个解释本身就不合理。如果你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那西藏你说现在贫困，那就是说啊，他们很多人要做僧侣啊，做尼姑啊。因为你个别的现象怎么变成整体呢？今天彝族做一个群体，你说这个群体男的都不愿意工作，女的就是愿意生孩子，那我觉得这是种族歧视的。今天你说个别现象有，不是一个整个族群，整个族群是放在中国一个大背景情况下，刚才另外一位来宾也说了，放在一个大背景情况下，我们来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比例相当高啊，而且是全球第二高，听众朋友们，而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报告的话，达到的1.8亿，也就什么叫标准呢？就每天你的靠1.25美元，也就8块人民币生活的人叫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的话，中国就1.8亿。那你说这是联合国的标准呢？那按照中国呢？中国去年10月份，中国国务院发表这个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国务院的扶贫办的副主任叫这个叫郑文凯，他发布的数字啊，他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有贫困人口8200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按照国际标准，我们有2亿。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呀，他说这些贫困人口什么样呢？4个困难：上学困难、就医困难、用电困难、喝水困难，甚至走路运输都困难。那这个大凉山现象不是偶然的，而且听众朋友说，那我们生活在城市，没有看到中国那么贫困人口啊？你因为你生活在大城市吧，你不生活在大凉山吗？感不到那种凉意吗？因为今天你说中国贫困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你跟非洲国家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个比例超过所有的非洲国家，超过刚果，超过索比亚，超过利比亚，超过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非洲这个小国，包括尼日利亚，中国只是低于印度，印度是全球这个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中国仅低于印度。所以这个贫困人口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大凉山也不是偶然现象，表明中国现在这个个别的地区这个贫困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另外一个数字，中国有多少个贫困县？1986年，中国的县城是贫困县是386个。86年，2013年做的统计是，中国的贫困的县城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从386个增加到592个，差不多翻了一番了。那这些贫困县非常非常困难，中国的贫困县占中国所有县城人数数量的10%，所以这个大凉山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是存在的，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是国家政策整体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太高存在的问题。
嗯，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说到贫困的问题呢，我们常常也看到媒体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美国也有贫困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您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贫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美国的这个贫困人口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政府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救助呢？
当然美国的贫困跟中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首先标准不一样啊，联合国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每天靠这个1.25美元生活的美国人一个也没有。第二个，如果有个别有了生活困难的话，美国政府全都管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可能是全世界最好之一了。现在美国领福利券的，甚至有的好吃懒做的考领国家这各种福利的人高达多少？达到4600万。那就是美国六个人才没有一个人就领这个福利券、食品券或者这个暖气等等补助，说美国政府全在这个福利方面全都管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你说中国这个凉山那个大凉山的小女孩写的一篇情况，现在开始真实的。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美国可能各大新闻台包括你们的台都不报道美国总统大选了，全都报道这个恶劣的生活困难情况下，尤其是个小女孩，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所以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比例完全低于中国。
好，谢谢曹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贫困的现象，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贫困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因为这个官媒的这个他们的解释呢，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但是根据联合国他们的这个标准，他们认为之所以存在贫困的，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您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贫困的原因归咎于生孩子多啊，归咎于文化的原因，这个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这个关于这个，我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不人权的政策，对吧？他把这个就是越生越穷啊，制造了这么一个荒谬的理论。至于说的文化，我觉得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是如果问到这个贫穷的根源，那么当然首先要是追问这个社会体制，对不对？这个社会制度是不是能给人创造这种平等的起跑线，能不能就说让人们就说有创造空间，这个财富啊，我举一个例子吧，也是在美国，对吧？美国你所有买的所有东西 花做了一个第一张收据，收据里面可能有税，我报你税是多少。那中国我在中国大学支教的时候，很多大学的学生他不知道，我说我们是不是纳税人，他们不清楚，他们以为拿工资的才是纳税人，实际上只要消费就有消费税。所以就说这个国富民穷怎么产生的，中国的这个媒体是什么都在传来的，中国的媒体甚至就是不提纳税人的时候，那么就是量上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它这样贫穷，我觉得有历史的根源，不是我们更重要的现实根源。从历史的根源来讲，它是少数族裔，少数族裔被大的族裔，比如说上族，比如说满清时代这些强势的民族啊，他对这种少数民族也是压迫的，他本身就挤在山区去了，他的资本运营中，他就是被挤压、被逼迫的。那么在现实上，在现实上，在这60年来。对吧？这个体制我们完全看到，对吧？农民的土地，对吧？一度发给农民，对，最后完了个哈朝又被剥夺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他怎么才能富裕呢？古典经济学这样，对不对？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根源。那么农民他自己没有土地，他完全依赖着别人的恩赐，对吧？而且各种就说，比如说农民现在做打工，他能所得的收入也非常有限，这个地区很贫穷，才干嘛？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沧桑污吏苛捐杂税，啊，这个我想，中国的经济系数，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都是根源，都是这在产生这个最悲伤作文的这种基础。那么现在网络上讨论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官方的辩白，就是说这个作文是老师改写的，老师改写不改写有什么差别呢？那中国的教科书里面全是这个，祖国的这个春天像花园啊，花园的花朵都鲜艳，描摹一幅景，下一群盛世的虚假的幻象。实际上，这个作文我觉得才是捅破了这个盛世真相的一个尖刀吧，或者说是一个探针啊，使人们看到了这种中国的真相。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作文的意义。
嗯。好的，谢谢林沧州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是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请讲。
哎，中国这个最近这个60来年呢，自从痞子革命成功以后啊。对共产党这群流氓啊，一直是说瞎话、造假、吹牛，他们这群流氓根本就没有对这个民族没有责任心，对国家也没有责任心，他们有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作威作福，哎，这个每天的吹，所以说呢，造成了中国广大地区啊非常非常的贫困，不光是那个边远的山区，就在我们天津市以外的几百里地，你到农村去看看，有的非常的贫困。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当地政府也好，上边部门也好，他们装聋装哑，装王八蛋。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主要谈三点。第一，这个申办奥运会完全是中国政府，它是一意孤行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北京有个市长叫王安顺吧，他就说92%、92%的中国人都同意办奥运会。我认为这个人，我觉得我们的党的领导撒谎，他怎么都不脸红。92%你是从哪儿调查出来的？所以说，另外呢，这次申办冬奥会只有中国的北京和阿拉木图来参加申办，其他的城市都不再申办。这就证明，在全世界经济危机或者说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而中国却打重点冲棒子办奥运会。其实办奥运会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出现这么一个很荒唐的事儿。你看，就像上个世纪80年莫斯科办这个奥运会，但是这并不能这个解脱这个前苏联在1991年的灭亡。我认为奥运会办不办只能是领导的事儿，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这第一点。第二点， 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很严重的，首先是政策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说是什么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钱哪儿去了？老百姓为什么没有得到就是社会医疗保障，各方面的社会保障都为什么就没有，而且很低，这原因何在？另外地区差异也很大，为什么我们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圳广东那画圈，他为什么不上东北画圈？小平同志到哪画圈哪个地方就富裕，他不上哪画圈哪个地方就贫困，这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政策问题。第三就是说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衡量一个领导优好和不好的这个考核条件中没有老百姓贫困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党的领导你只要对上欺上瞒下你就能继续提升，如果老百姓这个贫困状况跟他的这个升迁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决定着中国这个贫困。就是说刚才有人说这个梁山，但梁山的条件的确很恶劣，但是一些好的地方黑龙江吉林辽宁包括我们河北这个北京周边它也有贫困的人口，刚才那天津朋友也说了，我们这些地方总算不是环境恶劣吧，为什么这个地方也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呢？那就是领导无能。我认为甚至有人说这话，如果当时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割让给美国，那英国人不是说吗，香港还给中国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如果东三省割让给英国美国，它可能还给中国它就是一条能下金蛋的龙，我认为是我们的统治无能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谢谢
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以前10年前我就听过曹长青同志在美国之音讲过，这个美国的福利应该让人民间来管，政府不应该管。这政府，但是他说这些有些人，他就睡到吃政府哪来的钱呢？还是人民的钱嘛。所以说，民间应该管，说自己应该对自己负责。我记得曹长青同志讲过，我今天想请曹长青同志，请教一下。就是曹长青同志能够论述一下，就是说美国有很那么多的好吃懒惰的人去领国家的福利，那么美国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要进行一下改革啊，或者是改由民间啊，或是改由什么东西，我想我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我想听听这方面曹长青同志能够啊在这方面能够详细论述一下啊。我是讲这些。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曹先生呢，我想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画风呢转到申请奥运这个议题之上，那么就是说呢中国政府申请奥运呢它的这个动机在哪里，那么对它呢有哪一些这个好处？曹先生。
当然美国的福利是个大问题啊，这里不是可以长篇大论，简单说的话，美国的福利的话，当然我以前也写过文章，现在也坚持说这个福利问题美国要削减要控制，因为人数太大，美国根本没有6个人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根本没有中国大凉山小女孩那种极端贫困极度贫困的现象，美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你说全部取消是不应该的，你对老人呢急需需要的新移民呢或者是孩子啊出现困难呢，当然要政府要给予补助给予这个福利，但是你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因为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们不控制的话，大家都来这个钻空子，那么这个福利会越来越大，成为政府的负担，最后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税收款上。所以另外一个，这中国的福利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问题，你说中国福利，你生活在中国知道了，中国有什么福利啊？中国只是当官的那些人他们才有最好的福利啊，老百姓哪有啊？今天你看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多么大了，像这位朋友你刚才来电话，你现在清楚清楚啊，中国我们不说西方的数字，不说美国的调查，不说联合国，我们是中国官方自己吧，中国社科院2006年发布一个报告，说中国这个10%最富的人他们平均收入是中国10%最穷的人多少倍，这个32倍，这是2006年。那2012年呢，这个中国社科院又发报告了，说这个数字增加多少，没有降低，增加到65倍，中国10%的富人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0%最穷的人的65倍，这是2002年，现在可能超过70倍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谁造成的？你那说那些穷人都无能吗？不是吗？你说当官的都是勤劳致富吗？像美国的电脑大王贝尔盖茨吗？像这个股神巴菲特不是吗？他们的大多数都靠官商勾结的。你包括今年现在中国股市这个跌宕，那有那些交际发大财了，包括中国这个人民币贬值了2%，单日跌幅最大的了。那这个知道事先知道信息的话，马上进行外汇炒作发大财了。最苦的就是像你们这打电话的人，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完全没有内线呢，完全外线交外什么都不知道。 说今年中国说这个奥运的话，在这种极度贫穷，中国的贫穷人口全世界第二，比例最要高第二高的情况下，还要办什么冬季奥运、夏季奥运、办奥运，就是那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说明他们统治有方，所以完全是个政治宣传，根本不是考虑老百姓的健康。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沧州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办这个中国政府倾尽非常大的力量来申请这个奥运以及到这个操办奥运的，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普通人老百姓来说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呢？
就中国的事情来讲，所有问题都最终可能归结到政治的问题。
嗯，
它的经济问题、体育问题都可能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所以就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办这么个奥运会，他其实可以不计成本，也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啊，跟民业来这种公益的事，自己能不能办？我们就说他做这个事干什么呢？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吧，一个对外呢进行一下实力的展示，我们崛起了，对吧？我们已经到达盛世了，对吧？也可能搞搞统战啊。那么第二个呢，他最重要的还是对内，对内向人民展示，向他统治下的人民展示，就是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增加了。你看，这个他这个有体育的狂热。有民族主义的狂热，你要知道有一大群中国人，他是很相信民族主义，他仇日仇美，就是因为在他经过了多少年的洗脑教育之后啊。同时呢，他的这个国家拿几块金牌，他认为拿几块金牌，体育上的金牌比人权啊，比这种人民的尊严和富裕更加重要。有那么一群人，我甚至到美国来接触的一些经过这种暴露长期洗脑的人，而他到这个美国来，他的这个观念仍然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国家就是比个人要高的很多啊，国，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他就展示一个奥运，办一个奥运，啊，完全就是为了一个他民内部要进行展示，同时就是震慑这种国内的这种异议不同的这种想法。他通过这种，比如说多少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来进行保卫，他干嘛呢？满街上红袖箍，满街上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什么牺牲大妈啊，什么朝阳群众啊，什么十万送水工啊，他在进行动员演习。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他要做，就算实际上你说到底就像你水个梁山办堂会一样，对吧？或者要搞一个堂会，你们大家相不相信吗？我很增加向心力。我认为从他的作用来讲是这样。因为我还补充一些美国的福利制度，我在美国来也观察了一些美国的情况。美国没有恶人的制度，美国的福利它有它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你可能存在不同的争议，对吧？到底是福利该实施在哪一种？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东方国家，就是长期专制的国家来讲，它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嘛，它比起美国的社会主义，我觉得真是要是羞愧了，对吧？它如果要是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怎么可能也什么在东北，对吧？一个女孩喝了两块钱的面包而自杀的故事，怎么有可能大量的拆迁，大量的这个就是买摊，城管被抄，然后自杀城管故事，这不都是由于贫穷、由于体制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吗？这么一个国度，他办奥运，甚至办奥运的时候昙花一现，把外网开放，比如说 BBC， 你说那个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啊，对不对？2008年我奥运的时候我在北京。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做给世界看的，重要的还是来用民族主义来忽悠人民，来凝聚人民，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好的。那么学童为什么引发冬奥与贫困辩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参加。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人民币贬值引发震荡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